弟兄姐妹，大家好。这个我们刚唱诗歌哈，很多地方这个耶稣掌权呢，他以全然掌权。所以我想，真的经过今天的信息以后，我刚刚唱的时候，神给我感动。他如果掌权的话，最重要发生的应该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的权柄，他的这个要涵盖全地哈。所以针对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宣教特别有意义啊，让这个耶稣啊，天上地上地下的权柄可以涵盖全地啊。今天我要讲这个有关我们教会这个出去宣教啊的这个信息啊，这个题目叫做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教会过去请过很多牧师来在这个宣教场上的，我们从最早有这个，我们请过 Mark 牧师在东南亚的，我们请过这个约瑟牧师，请过这个余彦光牧师，我们请过这个 David Bryan 在非洲的。其实我们每一次都有很多人哦，这个受感动，神呼召哦，到前面来说抓这个。我愿意啊，那我想我们说我们愿意的时候是很好的开始，很重要。可是有另外一个比说我愿意还重要，就是说主啊，差遣我，就是说 I'm ready 啊，我不仅愿意啊，我可以被你差遣。我真的巴不得哈，这个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把这样一个呼召啊，更深一层的给我们每一个。我们做个简单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在我们中间把这个声音直接从我们的大牧者哦，圣灵向我们每一个这个被你做成的器皿来说话，差我们去做你当做的事情，找到那些和平之子哦，真的是借着我们让你的权柄在这全地上能够掌权。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教会有一个课程啊，在我们在这边去年有开过，叫 Kairos 啊，叫开路者。等一下我也会再介绍，现在又有好几班在推啊。里面就提到一个亚伯罕之约，我们哈、可能读圣经啊，常常会读到啊。其实我以前我们也都读过，可是有时候会是不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想法，觉得说耶稣叫我们到地极去传福音啊，是新约以后才讲。好像耶稣这个上了十字架复活，他突然想起来说：“哦，好，所以我现在走了，你们就到地极啊，继续传福音。”那神到底这个心意是只给这个犹太民族吗？只给那样这个保罗去过的那些地方吗？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经文，如果把它全部找出来，你会非常的惊讶啊。我们看看这个旧约哈，在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哈，22:17-18。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因为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这里面啊，特别提到我们刚唱诗歌一样，因为耶稣的权柄啊，让我们今天也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仇敌到底在我们世界上有什么城门呢、有什么城堡是他夺去的？最重要的就是夺去那些被偶像拦阻。被这个各种仇敌的诡计啊，还没有办法这个听到福音来认识神。我们要把这些人啊，像亚伯拉罕这个罗德一家被掳走，从仇敌那边把他这个夺回来救回来啊。那这边说地上的万国，这个万国你要去看原文啊，不是 country， 是。族群，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数据跟大家讲，现在地上有多少族群啊，有多少人还需要福音啊。他说这个万国万族啊，都要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我们今天都是信主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应该大家都明白吧。神耶稣特别跟犹太人说，不要以为你们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骄傲，好像这个稳稳的就有救恩了。神说我们要在灵里面，神耶稣的是才真正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边有说这些全地的万族要因为我们所有教会神的儿女要得福。得什么福呢？我们如果说他如果不信主得了很多福气，耶稣甚至圣经里面从头到尾还责备那些不信神的人的福气，说你们、到了老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的财产，诗篇里面说留给子孙，因为你自己也不晓得你要去哪里，你也没有办法把一个这个认识神的这个话语给你的孩子。那些祝福啊，在神看起来真的是就是地上的财宝，一下就会过去的。真正神要我们要万民得的福气，首先就是要来认识主，要来信靠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从神在创世纪现在摩西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很多年前了，大概有1700-800年前了，光写下来啊，神的这个心意啊，就要我们信的人去让那些还不认识的人来带到主的面前，借着耶稣能够得到最大的福气。最大最大的福气不是只有在地上这几十年啊，而是继续在永恒生命里面，在神的同在，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里。那这边最后有一个，因为等一下我们再回去，因为你听从我的话，所以这个听从很重要。听从我的话，我们要顺服啊。当然这个神这个经文这里啊，如果各位旧约很熟的话，读经我们教会读了 好几遍了，神在什么时候这个向亚伯拉罕提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呢？各位记不记得这个经文是什么时候讲的？当他把他儿子愿意献上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我们真的全心跟神说我顺服你，我真的是可以生命献给你，为了你的旨意，你的国降临，你要怎么用我的生命，甚至我最宝贵的他的宝贝儿子，100岁才生的儿子，他可以这样献给神。耶稣神跟他讲说，因为你听从我的话，竟然没有把你最宝贵的这个儿子留下来也献给我，所以今天我要在你身上成就这个应许。可是其实最后他也没有献上他的儿子，神献上他自己的独生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啊，不是只有从耶稣上十字架复活或是到新约时代才讲的，从一开始啊，在神呼召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顺服以后，神就已经把这个启示出来，而且跟他讲说这件事情要发生了。那这里面有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哈，我们看到这几个字有一个叫做有提到福气哈，一个福气是说我要赐福给你，神要赐福给我们。我们今天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不要讲亚伯拉罕哈，就讲我们啊，这样我们大概得比较了解。神说他要赐福给我们，大福要赐给我们，那我们会多起来，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那后面讲一个，地上的万国万族都要因我们的后裔就是我们得福。所以有两个福，一个是福气啊，我们叫做这个，我们看下一章啊。这个是我们上清泉以后，真的也是蛮感动我的一个看见啊，有两个福气。我们今天有两种福气，一个是神，我们认识神以后，神给我们的，借着耶稣基督带我们到神的国度里面，然后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这个耶稣基督为头的为首的肢体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福气啊。我们大概每年都可以做很多见证。我们在这个疫情中间，神怎么样保守看顾我们，在我们这个各种病痛里面，各种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见证，很好。我们有很多很多福气，这种福气啊，叫做顶限的祝福，顶限从神来的，我们都大概都会同意啊。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是神来，一切的美善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神来的啊。那可是并没有停在这里啊，神说有另外一种祝福，就是地上的万国要因你我来得福。神好像没有直接去像他坐在保罗身上了，大光照到他这些不信人，他突然就哇，主啊，饶恕我，我就信主。神说，他要借着你跟我，让地上的万国万族得福。这个祝福叫底线的祝福，所以有一个责任是神要借着我们传出去的。这个要让神要借着你我已经得着顶限祝福的人，要把这个从我们这个器皿传到那些没有办法认识神，现在还在捆绑里面的，还在这个压制里面的，还在病痛里面的。我们知道今天这世上的人，不认识神的很可怜，在这个罪恶里面，就是这些万族啊，各位看这些万族啊，下面这个万族啊，他们到底活在什么情况呢？其实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是过来人，应该很了解，就是在罪恶死亡，因为罪恶带下来的迟早的死亡，然后每天在撒旦的权势里面啊，不管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甚至在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掌控里面啊，我们世上的万族啊，神说啊，要因我们来得福。那我们首先要让他们带他们从这个罪恶、死亡、撒旦的权势里面出来。你可能会说，哇，好像责任蛮大的。可是我们真的要记得，我们唱的诗歌，耶稣说，所有的权柄，他说我已经得着这个权柄了，所以你们要去。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大使命啊，我得着权柄了，所以我差你们去，不要怕你们得不着，你们没办法胜过。我们今天要带人啊，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救出来，带人从罪恶的捆绑里面出来，然后真的是不再是进到那个罪带出来的死亡里面，这件事情绝对是可以成就了，因为耶稣基督得着这个权柄啊。那这么多的民族啊，借着你我。我去上新权这个课的时候，当然之前我们也有去这个宣教啊，真的啊，会觉得说，神啊，我是不是信主以后啊，怎么能够享受这个祝福啊？这个祝福可能不只是物质上的，身心灵各种的祝福，我的肉体的祝福，我的灵魂里面的祝福，得着安慰，得着喜乐，得着高兴，还有灵里面在主的同在里面呢、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信主以后跟随神就是这条路、啊、就是一直领受神的祝福，是没有错，可是不是全部。耶稣在最后要离开这个升天以前，交代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表示说去传福音啊，这边下面这一部分呢、啊，真的是很重要的。这个底线的祝福，在主自己要离开以前，特别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要去。当然，他不会说叫我们不要 enjoy 跟他的这个爱，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他这一部分，这是我们能够出去的动力，我们能出去的爱心是从这边来的。可是神要我们记得，还有这么多人在黑暗里面呢、啊。他们的结局很惨、啊、你知道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啊、每天死这么多人，你如果去看一下那些数字，你有没有想到这些很多人去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他再也听不到福音了，他们就 等着末日的审判进到火湖里面去。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耶稣把这责任交在我们身上。他说他拣选我们，好像那个军队里面挑选士兵一样，他有把握会得胜的。他说天国里面就像他真的挑选你我，他是觉得会得胜的。他用各种的属灵的装备，圣灵的这个启示，圣灵的能力，真理的造就，让我们可以去把这些万族万民赢回来啊，来认识耶稣。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信主啊，希望 sooner than later， 尽快的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开始看到神啊，我真的感谢你这样每天每年的看顾我们啊，看过我们的教会，看过我的家庭，主啊，可是今天我真的是开始越来越体恤父啊你的旨意在这些人的身上，在这些黑暗里面被捆绑，还在罪恶里面挣扎，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甚至每天都走向死亡。等一下我们有一个数字可以跟各位看，这些万族有多少族，有将近 50% 全球的人他连福音都没有听过，没有人去跟他传福音。等一下我们看一些数字，所以有这个从上来的，我在神里面的这个得着的，还有一个神叫我要去带别人也来认识他的。我们真的是要开始进到我们跟随主的第二步啊。这个，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很熟悉的大使命。大使命说，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再一次讲啊，去，因为权柄都在我这里的哈。耶稣不仅说都给我了，给他了，他还说你们这些奉着我名出去的要捆绑谁就捆绑，要释放谁就释放。各位有没有记得这经文？我们是真的是跟随神的人，是抓住耶稣的权柄，借着我们要去释放那些被撒旦仇敌捆绑的，借着我们是要那些甚至要去那些被捆绑的，要把撒旦仇敌捆绑起来，我们有这个权柄的。可是重点，去要使万民都做他的门徒啊。这边不是说只是受洗而已哦，当然受洗很重要，能够公开这个 宣告、啊、说这个归向主的名啊，是个罪人，然后受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很重要。可是耶稣还讲了一个，他的目的不是只要人家受洗，不是只要你我受洗，他真正要做到的，要我们更新被改变的这个程度，是成为他的门徒。我不晓得各位读这个，特别是约翰福音啊，他说怎么样人才是耶稣的门徒啊？这边其实耶稣在这边讲一个很简单的很重要的描述，因为这一群人是凡他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遵守耶稣所吩咐的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不仅要带这些没有未蒙福音的人来信主，信完主以后 OK 拜拜，没有这样子。我们这个宣教福音的工作要带人成为门徒的，我们要开始把真理教导他，真的是让他也能够自己起来来跟随神，还更重要的让他也能够走出去传福音，因为门徒都要被差遣的。所以我们今天自己真的是要听到神的，然后出去就是再找下一个，一个带两个来信主。这个神的国度你知道，这个如果我一个人信主，这个等到我都被做成了，5年我再带一个人信主，他在5年再带一个人信主，你知道这样10年下来有多少人信主吗？64个。如果说我信主以后神感动我， 这个三个月我就去带一个人信主，他马上也人生感到，他就带一个人信主。我们不要等到好像这个老 Coco 退休了才去啊。你知道这样子十年下有多少人信主吗？有100多万人信主。当我一个一个都是说，神啊，我还没有 ready， 还没有 ready， 我5年以后，哇，我真的是神啊，我可以传给这个人，我10年来就是一直为他祷告，就这个。这样子十年下来只有64个人信主。可是如果说当我们听到呼召走出去的话，我们可以让这人数变成100多万人。这是一个很，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底线的祝福啊，在信主的过程里面，越早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越早听到神的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国度真的是要扩展，像那个芥菜种一样。耶稣不是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吗？其中有一个叫芥菜种，像看起来你我好像很小一个，当它长起来的时候可以变很大很大，让很多人都可以蒙福。我们要真的是要，你我都是芥菜种，当我们做成的时候，这个为我们的这个差遣我们的主啊，真的是有很大的喜乐。等一下我会讲到喜乐这一部分。所以啊，大使命，有没有觉得跟亚伯拉罕之约很类似啊？神在几千年讲的亚伯拉罕之约，到了耶稣在讲的大使命，你如果仔细看，是同一个命令。可能在前面比较像一个应许，是一个约，可是耶稣到这边讲说时候紧急了，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已经不再讲说有一个约，而是说有一个命令叫我们去，耶稣已经要差我们去，因为这个权柄的得着已经得着了，没有什么可以这个 hold us back， 他要我们凡他所带我们去接触到的人都可以带来他来跟随神。这个我们有知道大使命，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这个想法，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想法，你说我信主啊，大诫命比较重要。这个哈，我们说这叫大诫命啊，就是要耶稣人家问他说诫命中啊什么最大，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但有人说第一就这一句可能叫大诫命，然后或者说你要包括下一节，其次就是说，或是有人翻译叫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你会不会觉得啊，各位信主以后啊，你说我要花，有时候我们会想说爱主我的神，我可能过下来5年哦，10年就要做这件事情，很好。你是不是10年只做这件事情？神是不是真的是希望我们被他得着人，这一辈子10年20年就是主啊，祝福我，改变我，塑造我，每天我就做一件事情，对象就是我，是吧？这我信靠你太好了，今天就是我就是你这唯一的这个工作对象，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就不会加第二句话。其实他说要爱人如己啊。然后这个在马太福音叫做其次也相仿，其次也相仿是什么意思？也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别人。我们对人的这个负担，要跟我们的努力来亲近神，来敬拜神，这个负担也是要全力去做的。那第二个经文，这个爱人如己，如果你真的也把它看成是大诫命一部分的话，你不觉得这个经文很像大使命吗？我如果说要爱一个人，我除了我是不是要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让他认识耶稣，来让耶稣可以亲自把这个顶线的祝福也浇灌给他。所以我们的大诫命里面如果仔细读，包括了大使命，耶稣只是在清楚的讲说现在可以去了。我们真的是不要这个，其实我也都是这样，我以前都是这样，觉得说主啊，教我祷告，教我敬拜，教我这个领受各种的这个真理，各种的恩赐，怎么样？这个等到有一天我好像 ready 了， 神啊，你再差我出去。在这之前，所有的呼召，所有的宣教士来我们教会，好像都是我十年以后的事情。今年跟我现在是决定专心来尽心尽心尽意尽主爱我的神，就是我了。我们真的哈，要知道不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这个信主的过程，从我开始，从你开始，等你 ready 带一个人信主，他 ready 再带一个人信主，一年。十年下来只有64个人，全球啊，十年下来啊，你不晓得生多少人，还有很多人呢、啊。我们这个，我带着他的结婚小孩，什么什么，有很多人都没有听到福音，不够，这个速度太慢。我们来讲另外一个，真的是把这两个连接起来了。我们的这个信主以后，这个在这个把握时机啊。我鼓励各位，等一下今年把握时机，快要报这个网上课程，快要报名，快要截止。这个是其中里面一个，让我当时也这个真的很感动。我们信主以后，你是不是说主啊，我要来爱你，要跟随你，就是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生命有聆听行的神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做成我生命的品格。结出圣灵的果子，控制我的脾气啊，忍耐啊，祷告啊，然后是不是有些人会开始说，主啊，诶，给我一些侍奉的技能，让我在这个小组里面，当然这很重要啊，我可以开始服侍别人，服侍我们的肢体啊。耶稣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属灵恩赐，就是我们肢体上面的这个功用，不是每一个人都当眼睛，每一个人都当耳朵的，互相要补足啊，让我们这个身体啊，可以成就整个教会，不仅是我们的教会，所有的教会的需要。当他把这个侍奉的这个恩赐技能赐给我们，各位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要？做成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要有完美的品格，要所有的技能，才能够神才能够把我射出去呢？这个经文啊，是在以赛亚书49章，各位如果去看的话，我今天可能不念了，太长。49章1到第6节，以赛亚书说，他说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带之中，神真的是做成我们、哦、要把我们成为一个剑，磨亮磨的，又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又有这个像耶稣的生命，又有服侍的技能。那是你觉得是要花多少年呢？你说主啊，这个事情啊，看来我好像蛮多不足的，是不是要我要花10年20年，让你坐在我生命上，然后你来受那个才把我射出去，这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我不晓得各位觉得有没有答案，在我在清泉里面听到神跟我讲一个答案，我是不是一定要能够听到这个耶稣的声音，有圣灵的声音，先知的话语，我的生命到了好到人家都会看出啊，一看到我就知道你是基督徒，圣经里面讲，那我有属灵的恩赐，我才能去带一个人信主呢？有的人会以为是这样子，我们来真正看一看啊。你预备好了吗？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这个我这几天读到彼得后书啊，1章3到7节，他说：“神的神能把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我们信主以后，因为我们认识了那用自己的荣耀美德招我们的主。”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让我的生命真的是不再是情欲来掌控的，我们越来越有神的性情，有耶稣的样式，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特别的殷勤，要在这条路上努力的奔跑。好，从这个信靠信主以后，加上德性，德性再加上知识，更认识神，加知识再加上节制，不做的啊，不当做的，不做， 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心有了，再加上爱众人的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经文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说神啊，我在第一个两年，第二个两年，大概到我到爱弟兄大概十年，我再去爱人大概十五年，是这样子吗？这个不是这样子，这个不是时间的，而是神的更多更多的给予的。这个没有说是这个又要是 on top of that， 不是后来的意思，不是说哦，你有了这个神才说、哦、OK， 你有信心了，我再给你德性。神没有叫我们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等到我到得到高中才知道爱弟兄，我得到大学才会爱众人。没有，这个是神会一直加在这个上面。这个我可以跟各位讲说，如果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到底是不是我要花十年、二十年才能去爱众人呢？才可以去传福音呢？我是不是要爱弟兄要十年十五年才能去传福音呢？我们一起念这个很重要，耶稣讲的哈，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说什么时候 ready 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是要去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啊，就是我们要他会赐给我们能力，一定会得着各种能力。最我想我们大家要经历，就是你的生命开始改变，那是一个很大的能力。神说你就可以去了，看我呼召你到哪里去，可能在我们的本地，可能在美国，可能在这个邻国，或者到这个地级，要去做他的见证。做什么见证？你如果说你说主啊，我刚信主，圣灵充满过，可是我才刚信主，去年才刚信主，我要做什么见证？就做你怎么样从这个世界里面被搭救出来的见证，做你的生命开始看得懂神的话语，而且渴慕来遵循的这个见证。或者说就是你的一个脾气改善了，你的这个不再说粗话，这都是很好的见证。神要差我们去的这个做了见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可以差我们去，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差我们去一百次，第一次做一些见证可能是一百两，第二次他可以更让我们有很大的见证，这个可以做一个这个我可以祷告让这个 会场的人什么，这个像有的人可以让这个会众的小儿麻痹的轮椅站起来得医治。神给我要我们做什么见证？他给我们，他若差你我出去，你如果说我要去，你就做你的见证，不要嫌太小。你的见证他既然差你去，就是可以来彰显他的荣耀，能够让这个听到的人能够来吸引他到主面前。你不要说主啊，我没有这些啊，我这个我不晓得我现在还在哪里啊，所以我不能去啊。可是各位，唯一的耶稣说，耶稣甚至反过来讲，如果你们没有圣灵降临，不要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他说你们要不要去，只等到圣灵降在你们前面。所以这耶稣正面说来了就去，没有就不要去。如果你今天说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那你就应该知道时间到了，主要叫你去任何地方，如果你听到的呼召要去做他的见证，做你经历的见证。我们传福音啊，这个后来要让他成为门徒是很多教导，可是我们最重要要让人家信主福音的部分，就是这个福音啊，怎么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改变你的生命，这是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见证神怎么改变我。不是跟他讲这个属灵征战啊，这个很深奥的真理，那个是以后他要做门徒，神会带领他啊。神要我们去是做我们的，做你我的见证，记得。所以啊，我不晓得各位，你预备好了吗？你可以说，你预备好的话，你就是要说，唯一的就是，我是不是知道圣灵已经降临在我身上？如果是的话，你就要跟神说，神啊， 照你的话语，我已经预备好了，呼召我，真的是让我今天就呼召我，让我可以到任何你要差遣我的地方去，去做你的，为你来做见证。我刚刚讲到有多少人啊，有一个网站啊，这个叫 Roommate 的，现在有一个课程啊，你把这个敲进去啊，在电脑上手机上，这很多世界人口会在跳动，这些这个死亡人数也在跳动，最近跳动的比较快一点，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又看到蹦蹦蹦。可是这个更可怜的，各位，这个是标题是什么？没有耶稣而在今天死亡的，有多少人呢？各位，81000人在今天就要死掉，没有听过耶稣。这个全世界有70亿的人，有10几万的人，12万人左右，他根本就生下来就没有听过福音，他生下来都没有听过，没有人传到他的那个这个部族族群里面去。全世界还需要照这个教会适当的这个大小，还需要建立300万个教会。有这么多人门徒训练，有100多个门徒训练的 training， 表示什么？我们还需要100多万个小组长啊！你们这个的助理的神要去带他们来成为门徒，除了听到福音以外，还有100多万个小组要成立、啊，才能让他们能够听到神的教训。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number 很可怕、啊？如果说耶稣能够知道后来的事情，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讲这话，就知道说你们要知道那些人呢、啊，有一天哦、啊、会大量的死亡，都没有听到我的福音啊。我们再看下一章啊，就是讲到这个，全世界现在有这个17000个族群，这个是族群啊，部落族群。各位，从来没有人去传福音的有多少？42.5%，有7400个，只有少数这个一点点福音进去的有1100个，还有这个一点只传了一点点的，就是里面只有一小部分人听到的，有10%。我们把这三个加起来啊，42、53、60几，有60几%人，他们的福音啊是没有人去传的。然后真正我们像我们这么幸福的可以站在这边敬拜神的，只有18%是普遍的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来信神，能够有教会有小组，只有3000多个，17000个里面只有3000多个、啊、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直接可以从神来的福气啊。这些各式各样的人啊，很多人今天啊就是这其中里面的一部分人，他们今天结束他们的生命以后，唯一能够接下来要发生的就是等候主的审判。我们真的是哈要听到神跟我们讲的这个为什么他说这么重要，叫我们一有圣灵充满就要去。因为耶稣说庄稼，在路加福音耶稣说什么？10章啊，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要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耶稣在几千年讲这个话，在他跟门徒在地上的时候，今天已经过了2000年了，这些庄稼都已经真的是都已经熟了，这个庄稼多到哈、啊，这个人口的这个成长，我们刚刚看有多少还需要要去让这些人听到福音的，有60%的人还需要我们去 reach out 去接触他们。所以哈、啊，我们今天真的，我不晓得各位觉得被神差出去这个福音的工作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资源吗？是金钱吗？ 是事工的团体吗？还是你说各位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昨天在准备这时候，因为我们要传福音有很多重要的要点，是人力吗？是哪？我有团队同工吗？不是，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经文，就是跟神回答说，就是听到这个话，跟神说。听到神跟你说你要去，然后你说主我去，就是我今天的那个标题，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切的权柄，一切的天地万物的奉献，什么都是他的，可是他在等候呼召他的儿女去得着那些 60% 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呢，教会现在真的从年初开始，牧师就说我们要 reach out 啊，我们看一看，我们如果说有什么意向，我们能做什么？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等一下后面讲啊。有一个这个，我们最后会大家一起来回应神啊。我们可以做什么？有什么意向可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呢？你说我能怎么参与呢？你说我真的是有的人哦，哎，各位不要轻看家庭责任，你不要说。主啊，听到了，明天这个太太小孩都不管了，我就去了。神给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看顾好家里孩子是我们的首要责任。可是神其实很费了，他其实知道我们在看顾好我们的首要责任之外，一定还有多出来的能力去做福音的工作。你如果自己认真老实的诚实的回那个想一想，我每天除了工作看过我的家人孩子，我是不是花很多时间在看手机啊？这个手机的新闻就看一个小时，再看看这个 email 朋友怎么聊天权啊，政治啊，再看一个小时。神并没有把家庭的责任让我们压的绝大多数人压到喘不过气来不能去传福音的，各位不要自欺欺人。你自己想一想，你每天有多少时间是因为家庭的责任、啊、所以我就不能来这个来跟随神来传福音，不能打一个电话给你的弟兄父母朋友送一个 text share 你的见证问候他，你一定做得到。我们看看啊，所以还有我们可以祷告，你有没有为这个福音对象来祷告，或是这个目标福音对象，你还没开始呢。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啊。以弗所书这边说，不是与许血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掌权管理这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这个恶魔征战。你不要以为、啊、他不信主、啊、是他个性倔强，他跟你关系不好，他或是什么，真正最大的拦阻是来自撒旦，因为撒旦用那个黑暗笼罩着他，没有人可以看见耶稣的光不被吸引的，没有人可以看到经历到神的平安不想要。可是当撒旦把他拦阻起来，他看不到，他真的是看不到那些能够迈出他的那个第一步。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后教会的宣教部里面这个要很多要放在祷告上面，而且我们祷告要去哪里，怎么去，什么时候去，谁去，都要祷告，拜谁去，什么时间去，要去哪里，都要祷告。那我们当然祷告还要奉献，有的人真的说，神啊，我真的是不能去啊，我可以祷告，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来奉献教会的宣教事工。我们现在就已经有在支持宣教事的，各位不晓得小组里面你有在参加，老实说就我个人知道的不够，我们的支持的宣教士这个还是很多要另外去筹款，我想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然后这个合场救援工作，这世界有发生很多事情，尤其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很多人呢是需要去救助他的，当你救助他的时候，你知道这时候是最好向他传福音的， 等一下我会有一些照片。这时候政府 也很多落后国家啊，政府不管他的，你就门关起来。不像我们美国还有什么600块啊，中间还有600块一个礼拜，再给你什么还可以贷款，什么小额贷款、中期贷款，那些落后国家你就没有工作，不准出来，怎么吃饭你自己负责。你活不下去，政府说你只要不要传染别人就好，他们就只有关起来，很多家里就等死。真的是。那当然啊，我们现在成立也新推动一个事工，就亚特兰大家门口宣教。这个事工啊，其实我很兴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也去不了哪里啊，我还不晓得能飞到哪里去，再感动到中东去了都不一定能去，很多国家也不让我们去，以后坐飞机还不知道有什么条件，就坐飞机现在听说以后要打疫苗，带个疫苗证才能登机，或者说你昨天三天以内医院检查是没有病毒的，下来再检查一次。所以说那我们这个家门口就在我们附近的宣教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同样有这个各种文化的人在我们周围，我们何乐不为从我们的周围开始呢？因为他们的亲戚可是在国外的，他们很多是可以影响到他的，带他的家人来信主。等一下我会介绍。然后这个宣教啊，也一方面要这个帮助教会连结，希望我们这个亚特兰大的华人教会啊，这个能够一起来同工。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家门口宣教小组啊，等一下我会介绍。我们已经开始了大概3-4个礼拜，里面大概有12个、13个，有我们教会的，有这个母堂的，有北堂的，大概有总共就3个教会啊，目前。然后我们已经有一些神开我们替我们开门的，等一下我介绍。那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啊，我们还有这个像 Event Taiwan 啊，还有这些短宣啊，或者以后的中宣、长宣，去个好几个月、半年、一年的，未来的这些差派的事情啊，在我们 Event Taiwan 这些短宣呢、啊，若不是疫情的关系啊，其实我现在最近加入的这个伯特利的事工啊，我们有很多可以去哦、啊。这个短宣真是太兴奋了，现在最近才刚刚结束的耶路撒冷的全球祷告大会，可是全球也没有很多人能够去啊，所以啊，我们有很多地方啊。然后要在黎巴嫩这个直堂啊，中东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可以去短宣的。那还有以后我们也会加强啊，有这个福音特会、宣教月，然后或者把宣教的这个聚会，比如说训练啊、Kairos 啊，或是这个华人在北美的一些宣教的年会啊、特会啊，可以带到我们教会来，然后我们可以来知道说神的这些儿女在全球。怎么样啊，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支持他们。那这些啊，都是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会参与的。有些并不需要你 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可能你每天啊，在这个早上晚上早一点时间就可以来祷告、啊、你有能力范围，你也可以，神感动你也可以奉献，你可以帮宣教士祷告。我们教会也有姐妹师母恩雪娟也帮宣教士太太祷告，他们的丈夫在服侍，他们很需要祷告的，在那个离乡背景 的地方啊。我们也有这个宣教士的这个英文事工，那个大强跟我已经支持他1年半了。这些宣教士啊，也有语言困难，很多在中东国家，因为阿拉伯语实在太难学了，学了半天的就，可是还是可以用英文来沟通一点，所以我们也在带他们上英文课。像我现在啊，我们一个礼拜有4堂课，只有大强跟我。你如果要加入当助教的话，任明彤，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电脑进去以后当助教点名就好了，好，让这个，然后把它打开。如果说技术问题的话，可以帮他解决。怎么样登录那个网站呢？我们有2个人，本来有4个人，一个回台湾奔丧，一个这个生病，现在在化疗，所以我们也正在为他祷告。那我们有很多方式你可以来参与的。那现在这个家门口，为什么这个家门口这个宣教啊，这么好像在这时候这么重要、啊、我想说我们真的宣教的第一个、啊、全部人都参与，都可以参与，是 很重要，各位觉不觉？你说我也要参与，可是我没有办法到台湾去啊，我也没有办法到中东去啊，我除了奉献以外，奉献也很好啦，可是啊，你知道你绝对自己去跟在后面奉献是绝对不一样。对，这个当然我们从耶稣说我们同得奖赏，可是啊，你经历到在前线神的同在，神的作为，还有主人的喜乐，等一下我来分享。所以这个家门口啊，我们成立这个的目的就是要有感动人，就是我要加入，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可以出去行走祷告，可以像我们下礼拜有个活动啊，我们可以，我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先分享这个救援活动啊，各位，这个是在7月到10月左右，黎巴嫩贝鲁特发生一个爆炸，各位记得在这个港口。因为化学药品的这个苏联化学药品就砰一个把整个港口都炸掉，整个城市都变这个样子，下面这个样子都变成窗户啊门啊都不见了，就砰一声就全部都不见，整个城市都不见。那这个加利利跟当地的这个圣灵教会、就合作募款，然后加利也有同工在那边把食物带给他们，然后去帮他们修门窗，因为现在已经冬天了，所以那时候把他们的门窗修好，让他们这个可以睡得着啊，不然全家这个冬天了、那边很冷的。修完了以后，我们救援这些人呢、很重要。可是有一个，我们说真正要让他来带到神的面前来，在永恒里面得到那个福气啊，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所以他们马上就会开始。进到这些人家里面去探访，带他们祷告，让他们认识耶稣，然后带着 这一群人，这有一个我有发给各位，这个有的人看过这个敬拜的 CD、真的非常感动，每一个人在爆炸完以后可以从来没有这样子在巷子里面敬拜耶稣的，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可是他知道这一群人会这样子来关心他们，来爱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就跟随耶稣了。那当然接下来他们要把福音门徒训练现在都要开始做，这个是这个黎巴嫩这个贝鲁特的救援。各位啊，我如果知道这个消息啊， 我会发在这个公布栏里面的，真的是各位你要知道啊，我们不是只是 募款去买食物，你就说是不是食物，我需不需要是用食物包来救济他们呢？各位你要知道，这个所带出来的这些人来认识神才是主最喜悦，可以让他在长久自己再回到神的国里面，他自己他的家人。如果说各位看到这个消息，真的是奉劝各位可以祷告，如果有证说神啊，我要不要支持他，那真的是你会知道这后面都是有福音的工作在进行的，我们没有单单这个就去救济的很少，我就至少我还没有参加单单就给他钱就拜拜。第二个，各位，印度有一个教会也是在这个刚刚那个救济的时候，这个印度教会当然我这个名字不大能跟大家讲啊，可是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在印度北部的这个 Karanam 这个地方啊，这个牧师啊刚开始也是拿食物包给这些家里面，你知道他们一个月生活费多少钱吗？食物各位猜猜，25块，你25块他一家可以吃一个月，你要知道，你说我25块，我买这个年轻人的 bubble tea 少买2杯3杯、我可能这个 Amazon 的什么什么 fancy 的东西少买一个，我可以他全家可以吃3个月。这些人呢、收到帮助以后心存感激啊，你知道他们都是回教徒，有的是佛教徒印度教，这个到10月底的时候，这一群人成立一个，这个牧师成立一个教会，他们开始敬拜主，就在一个破旧的一个房子里面， 开始不再是偶像了，在这边像我们一样啊，举手敬拜，赞美神，赞美耶稣。你知道你的15块钱可以在这些家庭里面，从那个偶像里面，几千年的偶像在他家族里面可以这样挣脱出来，划不划得来？这个真的是他现在这个牧师哦，还继续在建立教会。从我们的这个祷告奉献开始，接下来我说我们的家门口的这个宣教哈，我们家门口宣教是因为我听说到纽泽西有一个城市叫 Peterson， 全部都是回教徒，那他们从疫情开始就到公园发口罩，有很多人那时候不是口罩很缺吗？所以大家拿口罩，哇，记得有口罩，回教徒都出来了。后来都有口罩，他们就开始办一些年轻人的小孩子的游戏。你如果公园来啊，就带你小孩子玩游戏啊。又后来学校也关了，对小朋友来玩游戏很高兴，看到哇，这个唱唱跳跳，那唱唱跳跳，小孩子在玩游戏，父母就只要站在那里啊，你就跟他聊天啊，认识一下啊。当然你可能要会几句这个阿拉伯语的问候话啊，就问他，哎，从哪里来啊？来美国几年啊？你什么需要啊？就认识了。现在这个事工已经开始上网教他们英文，上网带小孩子的主日学，带小孩子，因为很多教会也没有开，可以带这些小孩子信主了，可是在上网有主日学，有教室，有这个课程的，都已经有组内的弟兄电脑工程师已经把它研发出来，在过去的这个5个月以内，他可以带这些孩子礼拜天啊，在家里面上网来敬拜神。那这些父母可以教他英文，顺便有机会的时候也跟他传福音。这个是纽泽西啊，那所以我们呢、啊、也这个在3个礼拜前，我们认识一个阿Ben呢、啊，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阿Ben，我们来教会这个参加过这个 Kairos， 我们两个我跟他两个说我们有这个感动，我们也就成立一个。叫亚特兰大家门口宣教，然后我们现在有12个人，我们教会这边有几个，4、5个，大概教会有7、8个人，然后有4、5个是外教会。我们就第一个就是说最需要帮忙的就是难民，这个在这个 Clarkston 在这里不远，就在 Georgia State 那个285出口40、41的地方，那叫 Church Road 上面。我们祷告了2个礼拜以后啊，我们就去走岛，这个我们单独先去走岛，这个是后来一起去的。我们第一个礼拜去走岛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说公园要我找到一个公园。我说找到公园、啊、我说主要干什么，不想找公园吧。结果我就找到一个公园，就在 downtown Clarkston 旁边，而且很大一个公园哦，这里面有6、7个这种棚子，还可以 barbecue 啊，游泳池现在冬天关了，还可以小孩子玩游戏啊，活动啊，足球场啊，什么都有。一去也没有半个人，哎，不是没有半个人，就看到2个骑脚踏车的，在那个棚子里面，很冷哦，那天也很冷，就躲在那里。然后问他说，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我说你们住这里啊？他说 I live here。我说哦，我以为他 live here。Cost， 你知道他住哪里吗？他 live here， 他住在公园里，他已经无家可归了。其实啊，真的是啊，这个无家可归的难民啊，你要不要帮助他？你可以眼睛一转就走了，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情，你一旦要帮助他，就很多没完没了的事情，我们都要做。那我们当时也不晓得怎么做，因为这两个说他 live here， 又没有工作，我们就回去了。我说我们先帮你找一些衣服来，因为他很冷嘛。我说我们先回去找一些衣服来。过了2天以后，我们这个 Steven 跟我们就一人找一个外套，还有一些这个裤子，就去拿去给他。也就他还真的还在那里啊。然后到了周末，我们又去找他啊。就了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本来是这些难民都有身份的，有就是合法身份，可是因为疫情啊，他的工作就被解雇， 解雇完以后付不起房租，付不起房租，没几个月就开始这个住在公园里。那警察常会改他，他说睡到一半被警察赶走了。警察看到睡把他赶走，他就躲到树林里面去，等到半夜警察没有再回来睡，真的很可怜。然后为什么来美国？因为他被迫害，回教徒被迫害。各位有没有听到？他是回教徒在缅甸被迫害的难民，美国收留他，这是其中一个。后来有另外一个朋友，他的朋友我们也认识啊，是这个朋友哈，这个朋友是从伊索比亚来的，他其实也是住在公园的，可是他很爱面子，他就说他每天回去跟他爸妈住，其实他都没有跟他回去爸妈住，他爸妈也不让他住，他爸妈也是难民，就只有一个房间而已。所以啊，后来我们实在不忍心把这个缅甸的叫 Rashid 的让他住在这个街头，所以我们现在让他住了第一个礼拜，快一个礼拜，明天就一个礼拜，住在一个 motel 里面。然后这个阿丽，他叫阿丽，也来睡在这里，他们俩 share 那个 room。各位啊，这些人啊，是真的是神让我们去遇见的人。我们本来要去那些教会机构，还有一些难民机构去帮忙教英文啊，服侍他们。可是我们真的看到神竟然让我们到公园啊，遇到这些人啊，我们就开始，这些就是我们的平安之子，圣经叫和平之子，就是他们。还有他的朋友，所以我现在开始扩大认识他的朋友。他有另外一个朋友在这里，叫 Alex， 也是伊索比亚来的。这个 Alex 是基督徒哦，所以以后可能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工。那他们都各还有朋友，那这个阿丽也有朋友，可是他的朋友现在都不大帮他，因为他啊，自从这个他说他有时候会抽烟啊，然后喝酒啊，弄得怪怪臭臭的，人家朋友都不想让他住。所以我们现在啊，这是我们带他们去吃越南面，很好笑，一个只吃面，一个只吃肉。我说越南面他们也没吃过，我说好啊，去啊，结果一个说他就吃面，然后另外一个一看到面也不吃就吃肉，这两个人就等于吃了一碗而已啊。然后我们在他也吃得很高兴嘛，然后我在路上还遇到一个这个老先生啊，实在是语言不好，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除了讲 hello yes no 以外，因为他都讲阿拉伯话啊。然后他就开始拿一个他的那个猪啊，跟我传他的那个，他好像念了一大堆这个可兰经给我听哦。所以我们还真的需要受一些训练，各位，这边有很多这些人。那更重要的，我们不是只是要帮他们，各位，我要帮这两位这个年轻人啊，真的是我那天回去祷告，我要不要帮他，我们要不要帮他，他连住也没有，他的工作也没有，他的绿卡通过却从来没有收到，一年半都没有收到他的绿卡，因为他搬来搬去，然后我打电话去移民局啊，说你们的绿卡老早就已经无效了，因为你一年半也没有人收，所以要重新申请。所以我正在想办法。那我们要认识更多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啊，要在这个下个礼拜六，在这个 Midland Park， 从中午到四点，要招待他们有一个圣诞节的中餐，所以我们会买他们家乡的菜，然后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这个会个人会带一个菜去哈，让他们好好吃一顿，顺便放一些圣诞歌给他们听，大家做朋友。回教徒哦，各位，这个要知道，我们不能一下就跟他去讲耶稣基督，或是说叫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属灵障碍哦，要真的是要祷告做朋友，他要敞开心的，不然你没有必要跟他谈的。就像这个老先生一样，我说你有听过耶稣啊？阿拉阿拉阿拉，连讲十个，他连跟我讲十几个阿拉，中间还有穆罕默德，讲了好多次啊，真的是不能了。所以我就不讲了，然后就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就开始。我们真的哈，各位如果有想去参与这个事情哈，以后会有很多事情，因为我们认识这群人以后，他们的朋友，他们大概一人会带个五六个人来，所以下礼拜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难民来，有的非洲来，有的印度来，有的缅甸来，看他们带谁都可以啊。好，然后我们就跟他们交朋友，让他们好好吃一顿，然后我们可能会再带一些衣物给他们，然后看他们有什么帮助。 等到这样以后，我们可能在以后再去几次，我们又没有那么急、啊、就可以让他们听听诗歌啊，然后开始引入耶稣基督。各位，等一下我会讲到，耶稣在回教徒里面是一个先知，他们也很尊敬他的，可是他们不觉得他是神，不觉得他是神的儿子。好，就是说这一点是我们要知道他们的信仰的背景。所以、哦、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个家门口，我们聚会结束以后，就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群、啊、第一个群就是同工这个群。各位，我们现在教会要成立这个牧师宣布的这个宣教部，对，我们不希望说就是去找人这样来参加，我们希望所有参加人都是说主啊，我在这里、啊、所以我们那个群、啊、邀请 发出去以后，我请各位真的是祷告说，神啊，我要参与这个群，这个宣教部要进来当同工。你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有的就是祷告，有的是主持祷告会，有的是要办事，比如说要出去的旅程规划，那现在还没有旅程，就可能就是还有是这个经费啊，时间啊，就是要在这个宣教部里面能够来服事。这个群啊，我想说第一阶段我们可能要到差不多要七八个十个左右，其实我们目前就是要带祷告，还有宣教士帮他们祷告，还有我们家门口这个，然后这个管理一些宣教的奉献啊，这些事情。我再回到这里啊，所以啊，我们这个另外一个群啊，我会发给大家。如果说你有感动要加入这个家门口宣教的群的话，我会有一个 link， 一个 WeChat。这个我们每个礼拜六7:30有祷告会，然后会把这个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会在那边这个po 出来哈，看看这，然后会分享一些现在接触的人在做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你有感动参加奉献什么都在那里哈。各位，我最后啊。结束以前呢，各位知道这个经文吗？这个我们大概几个月前查过，在那个毕士大池旁边，当耶稣医好了这个人以外以后啊，耶稣跟他讲什么？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我那天在公园里面呢、啊，因为实在是我请这些人去吃饭呢、啊，我请他们去吃饭呢、啊，然后我说他们两个。就这两个人，那天这两个吃完饭以后，我说我要走了。我说你要去哪？他说我回公园呢。他们两个都要回公园了。然后我本来要走，我就说神啊，这些人要回公园去，实在是不忍心让他这样回公园。那这好冷啊，那礼拜一很冷。我就带他们去这个找一个 motel， 当然找一找附近付得起的，就。他们两个现在都住在那 motel， 那 check in 完以后，就带他回去公园去拿他的家当，拿他的褥子。你知道啊，圣经里面说，我们服侍神的人最大的奖赏是什么？真的是，我说当下，以后可能还有更大的奖赏。当下的奖赏，你真的是啊，你可以知道那个喜乐、啊、会充满你。当有一个人，我跟他讲说，你去把你的被子拿起来吧，我们去住旅馆。他不是说他感激，你知道那个事情啊，神就会跟你讲说，你看到没有，你没有做一个多大的事情，你知道这些人是在他生命里面是一个多重要的事情。他可以从一个真的是人生完全没有希望的地方，住在公园里面的，可以这样子，你看到他这样拿起褥子，我把他载到旅馆，那一刻，我真的是经历到神这。什么叫做分享主人的喜乐？各位啊，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些难民啊，你知道他当他知道说耶稣差他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很 surprise。他说：“你怎么会找到我们呢？你们这些人怎么会找到我们？”我们就老实告诉他，我们祷告以后就来一个公园，公园你们就在这里啊。那真的、哦、他们也开始知道耶稣。当然我找了好久才知道耶稣那个缅甸话怎么讲啊。Google 建议我用 Google Translate， 终于找到 就叫耶稣啊，没有 YESHU， 好，很接近。你啊，真的是可以分享那个喜乐，你就发现说服侍神真是他很喜乐，不是说人家谢谢你的感激哦，他也不需要谢谢我，他就上车了。主就会让你想说，你知道看到主人哦，这天父哦，耶稣在这时候是多么快乐，有一个在公园的人，他的生命开始得到帮助，他开始有走向要认识神的这个道路，很大很大的喜乐。如果去参与的话，你真的会发现哇，真的是再大的代价都值得。最后我先到最后一页，我刚刚讲到这个宣教的训练，现在有很多课程，台湾有一个牧师是这个台湾前线差会的大树牧师，他也是常年在这个中东啊在宣教的，他开一个这个家门口牧宣教，就是你家门口的这些外族人宣教注意什么事情，尤其是有什么背景的人，你要怎么信仰，他们的信仰上有什么是禁忌啊，你的穿着啊，你的言语啊。从这个1月3号开始有6个礼拜，每个礼拜天晚上，还有一个更深入的针对穆斯林的是12堂，是这个，那这两个现在这个时间一样，所以说你参加一个吧。我说如果说你真的是要有兴趣，神感动你去在这个我们这边家门口，你可以上这个课程。哦，不同月份，好，一个3月，对对对，好，一个是，所以你可以先上这个。各位啊，我们都说要跟穆斯林传福音，像大强，大强以前给我一本书哦，你真的知道他有很多属灵的这个信仰上面的，你要知道，你真的是不能去一下切入说，哇，这个你信的神是怎样怎样，哦，信我的神啊，或者说有很多事情你要明白，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回教徒到底信什么。他们的绝望在哪里？他们一些很失望，他们一辈子要遵守律法，遵守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课程会让你真的有很深入的认识，啊，然后我刚刚提到我们这个开路者现在这个要办下一网上的，就在这几天要截止了，12月20号。如果你有兴趣知道整个神的国度在全球这个宣教现在的情况，然后这个更明白说这个有多少未得之民在哪里，有什么分布，然后有什么事工，那个宣教的历史，也鼓励你去参加。你可以找我，可以把这个发在公布栏里面，你可以去报名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最近参加一个叫 Roommate 的门徒训练课程。这个门徒训练不是说让我们真的门徒训练，而是让你成为门徒训练的带领者，就3天。让你知道带小组跟带门徒到底差别在哪里。所以我因为上了这个以后啊，就我们弟兄小组夫妻的里面的弟兄有一个查经小组，我就改成这个方式，这个很有意思，它叫做3:1小组，就是我们不要只查经啊，查完经以后要三分之一很多要回顾今天的经文，我们教会有自己的进度没关系，就问那个经文，然后你要问所有这个小组里的，下礼拜这个礼拜开始怎么活出来？这个经文到底对你的生命要有意义啊？你要决定怎么做？祷告，大家祷告10分钟，看圣灵怎么感动你，或者你没有继续祷告，然后把它写下来。今天查的经文，今天圣灵启示你的，到底要怎么活在你这接下来这一周里面？好，这是1/3，对不对？然后大家分享神感动你的，然后帮你代稿鼓励。这是后面1/3，中间1/3查经文，然后下个礼拜回来以后，前面1/3是回顾上个礼拜做的怎么样。上个礼拜你说要跟老婆道歉没有？要读经读了几天啊？我们小组有人哎不错，从来不读经的，因为这个他就读2天的圣经，希望可以再增加，就是让我们真的成为神的门徒。要真的门徒，其实有一个很重要，要活出来。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个圣经啊是我们的知识，要活出来。耶稣这个 要跟随他，真的是要活出来。你们也可以尝试这个 Zoom 的这个训练，怎么样带小组，然后还教你这个祷告的12个步骤。你在小组2个人祷告，要祷告怎么祷告，有各种祷告，还教你走祷，还教你这个宣教，有一些 十二个 tool 工具，怎么来 带人呢、啊？做门徒训练。最后，我们回到这里啊，我真的是想说，我们教会有很多次，外面的讲员、牧师啊，牧师师母在这边叫我们要去扩大我们的疆界啊。当然，我们你可以说是不是职堂呢？是职堂。如果说真的是有人已经听到福音，我们可以这个扩大我们的教会。可是真的是要走出去啊！我不晓得各位这个有没有听到，在现场的，在家里的，有没有听到神在呼召你啊？你有没有听到这个主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呢？哎，主说为我们去，蛮有意思的。好像这个父神耶稣圣灵一起呼召我们、啊、他说为我们去、啊、你愿不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不仅说我在这里，还讲主啊只差遣我，如果我在这里好像 do something、啊、我还没有 ready， 我在这里，我们跟神讲说可以差遣我。真的是我想这是我们所有要跨出去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主我愿意被你差遣，我在这里。你知道这个耶稣说当他的门徒、啊、就是尽心尽意尽意爱他。我记得我在好几个月前讲过说要 遵守他的话，有没有？遵守他的话不是做到他的话。耶稣说我遵行我父的旨意，因为耶稣能做到，他完全，他说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可是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遵守我的话，你们要 keep my word， 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带领我，我不晓得怎么做，可是我愿意，你的呼召你的话真的是很宝贵，我 I keep your word in my heart， I open my heart， 我打开我的心让你来呼召我，我的软弱我知道我有，可是你会帮助我。这是叫耶稣说遵守他的话，他说这样的人就是爱他的。耶稣给我们设一个标准，就是渴慕顺服，没有说真的是百分之百像耶稣。如果说耶稣标准要完全像他的话，我们就全部都 disqualify。 可是神却说我们渴慕真，我们这个看为宝贵，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跟谁说主啊我在这里、啊、在那个60%正迈入火湖里的人。我有亲戚啊，也是这个情况，我的家人。其实我也真的是在祷告，有时候人的心真的很硬。可是他们的这个生命啊，年纪也都真的是，当人拒绝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的下场很惨。那我们是不是跟说主啊差遣我，特别在这个现在很黑暗的时候，不管是病毒啊，美国这个政治冲突啊，这些人更绝望了。我们都还可以好好在工作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啊，我过去三天在这个街当流浪汉，跟他们两个为了帮他找工作，帮这两个人找工作，在街上当了两天流浪汉。真的，你知道他们很没有希望。他站在那里啊，他也不晓得身上也没有一毛钱去买一个饭吃，他就是看到有没有人是给他一块钱。或者有人要他认识朋友说他朋友看他一下就走了。你知道这些人真的是啊，耶稣说像这小子啊，你给他一杯水啊，给他一个地方住、啊、一件衣服穿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然后你知道他，你可以得着他的心，因为这世界已经没有人关心他，只有我们这些啊能够表现出爱的人，让他认识说我们是主的门徒。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有一个诗歌，真的是，如果说你真的感动啊，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说主啊，我在这里，可是请差遣我。我知道有这么多需要的人在差遣我。我想你如果说我所谓差遣你，你就可以，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宣教同工，加入我们家门口的同工，开始去上那些要宣教预备自己的。你不要到了回教徒面前第一句话就哎，你信的神是错的，就是有些事要预备的，有属灵征战的，怎么样好好祷告， 你可以说主啊，我愿意开始走这条路。千万不要说主啊，我是不是要像彼得后书这样做做做做做，我还有二十年。没有，神说凡被圣灵充满的，得着神的能力的人，我们就要去。我相信神今天一定在再一次跟你跟我来说，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只是蒙福蒙福蒙福。主啊太好了，我就想说，你知道我们在这边敬拜很好，你要知道有些人呢，在那个黑暗里面呢，其实我们只要做一个小小的事情，你今天回去打一个电话就可能改变他的一生，把你这些这么宝贵的福气啊，神的同在，神的这个祝福，神的这个怜悯，神的安慰，神的赦免。可是那些人在那个黑暗里面，真的是他真的不晓他怎么办，他的生命就这样子。所以说有一天我们开始说主 I'm ready， 不管你信主几年，只要你说神啊，我知道耶稣你住在我里面，圣灵充满我，我就可以来听到你的话。我们来唱，来这个放那个诗歌。
2018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跟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拿了一笔奉献到我们教会，说如果你们愿意去巴哈马传福音，这笔钱就给你们资助你们。因为那个人心里面有一个意向，巴哈马有一些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而巴哈马这个奉献的人是一个美国弟兄，这是他的意向，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因为他不会讲中文，他就找一个中国教会，希望我们能够差遣人去宣教。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昨天当慧国在分享的时候，我想到昨天我在微信上看到静瑶，昨天是他生日，他就想在我生日里面我可以为主做什么。他们小组最近来了一位姐妹吉娜，他就想到吉娜的婆婆还没有信耶稣，可他觉得他自己好像装备不够，就像刚才慧国说的，很多人都害怕自己装备不够，他就想好，那我找一个装备比我多的。他就拉着小组里面的子珊，子珊你陪我去。昨天下午吉娜的婆婆就接受耶稣做她的救主。所以宣教真的就在家门口，我们走出家，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人其实他们已经 ready 了，我们觉得我们没有 ready， 可是那些人都已经 ready 了。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只要相信耶稣，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你只要能够相信耶稣，你就比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多知道一点了，对不对？那你就把你知道的那一点去分享就好了，种子撒出去，不晓得什么时候就落在一个好土里面，发芽生长，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困难在哪里？觉得我不够，我没办法。今天早上慧国跟我讲，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神告诉他公园，结果他就去找公园，就遇见了这两个人。事情多不多？认识新朋友，你想要把他，你想把你所有的东西传给他，你也知道后面有一堆事情你需要去帮忙。但是值不值得？真的值得，真的值得。慧国已经见证了上帝的喜乐浇灌下来。然后我们要告诉大家，当你愿意加入这个团队，一起在这个那个叫什么 Park， Milan Park， 哈，
Milan
Park， 好，没关系，它会有一个组。然后呢，当我们去那边的时候，我们跟那些人接触，整个教会在宣教的背后，我们后面有一个教会在支持，不是只有你去，不是只有你跟着慧国一起去，一堆事情怎么办？想到害怕 ？No， 我们有很多的人在后面 可以支持，有人会祷告，有人会做饭，有人会帮忙上网，帮助这些人把绿卡怎么样申请回来等等等等。我们是一个 team， 没有说这个人对宣教有负担，那他自己去做好了，这样是不行的。当初台北灵粮堂差派牧师和我在亚特兰大建立教会，整个台北灵粮堂是我们的后盾。今天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整个教会是你的后盾。我要跟大家讲，我很久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刚才我坐在那边，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打工的机会，就是我教内地会宣教士夫妇中文，好几对宣教士夫妇当中有一位是单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才20岁，我懂的事情很少，我有时候跟他读一读这个，我是教他们从注音符号开始，我在教他注音符号，然后我在教他很简短的绘画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他讲一讲他就开始流眼泪。我完全不明白，那个叫做忧郁症。结果不久之后他没有来上课了，然后我就问别人，他们就说他回美国了，他因为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学生他是宣教士，他有多大的压力。唯一的我的一个学生没有完成语言2年的语言学习就回国的宣教士，他是唯一一位。但是后来我就明白，我自己来美国，我成立家庭，然后新的朋友，新的教会，所有这些东西，我就开始明白，哦，原来那些离乡背景的人，虽然他有呼召，他有使命，他被差遣，但是他们承受的压力是就跟我们这些留学生一样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对这个加利信实区的这些姐妹非常有负担。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个礼拜跟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告诉我说，师母，我都觉得活得没有意义了。我就告诉他，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过程，你会度过这个过程，我们大家陪你一起走这个路。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就像 Joseph 告诉我们的，你的肩膀够硬，你可以让人靠一下，当他疲惫了，他软弱，他靠在你的肩膀上，你为他祷告，拍拍他的头，鼓励他，他又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因为你也曾经靠在别人的肩膀上过，你也曾经靠在耶稣的肩膀上过，他怎么鼓励我们，他怎么安慰我们，我们就用那样的鼓励跟安慰去鼓励下面一个我们遇见的人。可能就在 Milan Park，下一个礼拜六我们会遇见这样的人，你可能不需要说什么话，但是你拍拍他，你甚至于不要告诉他耶稣，他认得那个温暖，他可能还不认得耶稣，但是他可以认得那个温暖，他可以感受那个温暖。我真的鼓励大家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的生命之所以有意义，绝对不是顶限的祝福到我而已，我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我们把它流出去，当别人的生命跟永生连结在一起的时候，而你是那个器皿，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宽大。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然后我要求，我们要来祷告，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有这样的心，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圣灵。好，
千里石矶，恢复我做你宝贵儿女，俯身我愿更多明白你心，了解你为何微笑，为何哭泣，我活着不再为自己，用我成为你爱的器皿，俯身我愿与你同心同行，能一起微笑，一同流泪哭泣。你说我对这时代有心意，愿不愿意为我去，俯身我愿体贴你心意，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愿意，我渴望看见每颗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体响起，看见父神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个人走入命定，见证神的恩典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孩子，活在土里，结出许多子粒，祝福彻底。
天父，我们真的渴慕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主啊，在亚特兰大这个地方，甚至于在 Georgia 这块土地上，有多少的人，他们可能明天后天就要进入死亡，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圣灵对我们说话，把你自己倾倒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忍受我就这样的生活，我想要更多，我想要更扩展，我想要我的生命延续到永生，是把很多人的生命一起连续到永生的。主啊，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一帮人。我们中间可能讲英语不是那么流利，我们更不会讲阿拉伯话，但是主，我始终记得 Joseph 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肩膀就可以给别人靠一下。亲爱的圣灵，我谢谢你，因为从前我们也是靠着别人的肩膀认识你的。主，我恳求你对我们说话，分别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心里面被鼓励起来，让我们开始接受挑战，因为我们相信你不会把过重的担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接受挑战，回应呼召的时候，你会把你自己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主，不是靠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承担是因为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可以承担更多的人。圣灵，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圣灵，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如果这是你的祷告，这是你的话，你在心里回应他，你甚至于在你的家人面前，在教会弟兄姐妹面前把他说出来，圣灵，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圣灵，我的家在这里，请差遣我的家。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靠着圣灵所赏赐的能力跟资源，在下一个礼拜六可以把我们的肩膀借给一些人，把我们手中所有的资源跟 跟一些人分享。我们不求结果，我们只求神差遣我，我回应了，我对他说我愿意。至于神怎么样使用我们，把我们使用到什么程度，那是他的主权。像慧国刚才说的，我只要说我愿意，神的灵会浇灌下来。这是我在过去30几年服侍主的见证。神会赏赐你智慧，神会赏赐你资源，神会赏赐你话语，让你在对的时候对的时刻做对的事情，荣耀他的名，扩展他的国度。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求神的灵现在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如果你跟你的妻子在一起，可能你们可以需要商量一下，你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们这一个家来从事宣教的工作。如果你是单身，你问圣灵我可以怎么做。
你将我从灰尘里拾起，恢复我做你宝贵儿女，父神我愿更多明白你心，了解你为何微笑，为何哭泣，我活着不再为自己，用我成为你爱的器皿，父神我愿与你同心同行，跟你一起微笑，一同流泪哭泣。你说我对这世代有心意，你愿不愿意为我去，父神我愿体贴你心意，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愿意，我渴望看见每颗心会转向你，听见几杯声音在绝地响起，我祷告看见父神的心转向你，和你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个人走入命定，见证神的方便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孩子，活在主里，结出许多子里祝福着你。我活着不再为自己，用我成为你爱的器皿，父神我愿与你同行同行，能与你一起微笑，一同流泪哭泣。你说我对这世代有心意，你愿不愿意为我去，父神我愿听见你心意，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愿意，我渴望看见每颗心会转向你，听见几杯声音 在天地相近，
我祷告
看见神的心转向你，而你的心转向我心，
我
看见每个人走入秘密，天真心转变的伟大神迹，
我愿意
成为那
麦子，
我在这里不加力，
我在这里，我愿意。
谢谢圣灵，你今天把这么美的见证放在我们中间，而且你已经带领我们教会进到下一个阶段，是非常的明显，你的心意已经向我们显明。主，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引导我们，我们把教会的宣教部交托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这么一个卑微的开始，但是是被你带领的开始，我们相信你会持续的带领我们走下去。无论你要我们往哪里转，往哪里去，主啊，这是你的宣教部，我们跟随你，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要跟随你到底。求你借着这个宣教的事工，兴起许多的人来回应你的呼召。谢谢主带领我们，也听见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